天的讲道经文是在出埃及记29:1-46。你是亚伦和他儿子陈胜给我供祭祀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余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乳油的无酵德饼，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请来。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假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教他儿子们给他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火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律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的那里，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膀子，被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油是赎罪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用抹在他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左腿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和肝上的膀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这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旨，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7天。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这些赎罪之物， 好升阶承接圣旨，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在接近坛的时候，坛就接近了，且要用刀抹坛，使坛成圣。要接近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直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你每天所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上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与细面以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素祭奠祭的礼拜，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是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谢谢上帝。
今天大家已经很辛苦，因为经文这么长。这个读到最后，我的头都要晕掉。这个我感觉上咱们听的人可能也会听得有点头晕啊。怎么搞的这一件事情啊？到底这里边是怎么回事？我前两次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圣经当时在写作的时候，是非常的惜墨如金的，因为那时候在摩西在旷野啊，这个纸啊笔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贵重的东西，所以他们这么详细的记录这些的事情写在圣经里面，我们相信他一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来向我们表达。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关于侍奉的法则的上半部分，那么上半部分主要讲的是祭司们所穿的服装啊，在这个祭司的服装里边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他的以弗德和他的这个胸牌，他的圣冠啊，他的外袍啊，这些都比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的这个以弗德的重要的部分是指的他们的肩牌上要担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么表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事物要担在祭司们的肩上。我们讲过，神呼召我们基督徒是要叫我们成为他的祭司，要成为这个世代这个世界在社区在邻居在家里边要承担神托付我们的那一个在世人当中里边的工作，因为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为此来蒙召的，所以我们要时刻记得，虽然我们现在不穿祭司的衣服，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肩上是要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最近因为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一直被我提及， 就是当世人糊涂无知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政府，他们的制定法律，他们说这个要搞同性恋，要什么这些问题，社会的道德败坏，像中国很多假货，失去诚实等等这些的事情，那么社会要得到更正，很多事情要得到改良，那么他们要认识福音，生命要得救，要了解神的整个救赎计划，这个责任在哪里呢？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来办教会，来查经班，来讲道等等这些的，是为了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栽培起来，使我们能够成为承担使命的祭司。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个律法当中啊，凡是生在以色列这个祭司家里边的人，他就是祭司。但是呢，他在这个身份上是祭司，但是职分上还不行，要等到多大年龄呢？哎，要等到30岁啊，30岁他才能出来承接祭司的职任。因为30岁以前他太年轻了，他需要很好的学习和训练，那么达到他成熟程度的时候，他就会被膏立啊。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要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来膏立他来做祭司。以色列人这个一般的工作20岁就可以了，特别是军人打仗的时候啊，20岁以外的人就算成年。那么在法律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个数字我老是记不清楚，是男孩13岁，女孩12岁，还是女孩十三岁，男孩12岁，我老是搞不清楚。总之，在以色列的这个律法的责任的里面，12岁到13岁，你就要承担完全的法律上的责任，表示你已经成年了。那么这样呢，你到你真正承担社会责任中间还有7-8年的时间啊，你的身体、你的智慧在继续成长。但是作为祭司来讲，还要再增加10年到30岁，你才能够来做祭司，表示你成熟了。那么在这个祭司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29章的第42节，这个往后啊，我们就看到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世世代代永远长现的祭物，这个翻祭啊，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这个祭司的工作是把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连接起来的，所以祭司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连接人啊，所以他要替百姓来赎罪，因为人不能来到神面前，中间唯一的隔阂是因为人有罪，所以祭司要把这个罪的问题要解决，然后他免去神的愤怒，在神的面前替百姓来祈祷。同时呢，他要代表上帝讲话，你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赎罪，怎么个赎法呢？那么祭司就要教导百姓如何能够归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是一个两方面走到一起啊。所以这个下面就说啊，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啊，就是神要跟以色列人在那里会面。那么这件事情是要透过祭司的职任来把它完成。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他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基督，不了解神的救赎的工作。那么当然，今天不管你世界上你是什么有知识的人，有一个问题他一定不知道，这个就是他是谁，他到底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他白活一生，就算你是奥巴马总统，如果你不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辉煌几十年，你仍然 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在哪怕是一个穷乞丐，你讨饭好死不如赖活着，赖赖唧唧的活着，为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回到神的面前，他没有神真理这个在圣灵借着圣经真理的光照，借着祭司的工作，他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们说，神他是这一切事情的主动者，他要来寻找神人，他要把人带回到他的面前，那么这个工作就交给了祭司来完成。那么今天就是交给了你，交给了我。这保罗所说的，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你不传福音，你也有祸了。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以祭司的身份蒙召的。然后第44节说，我要使会幕和坛都要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上次一直提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有形的礼仪是为要表达一个无形的真理，所以这个会幕和里边的祭坛，这个是一个有形的好像一个圣殿啊。当时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里边，他不能建一个殿，所以他用一个帐篷来代表。那么这一些侍奉的地方，侍奉的一些的器具啊，这个里边的桌子啊、香坛啊、祭坛啊等等这些地方，这些器具分别代表着各种侍奉的内容或者侍奉的程序。祭坛是献祭的地方啊，会幕表示神这个约会的这个帐篷，是表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要向他的百姓施恩的地方。然后说使这个地方成圣，而且使这个祭司也要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在查经班里边有讲过了，凡是圣经里面提到圣这个字，一定表示与神同在或者与神有关系，出于神的才能够叫做圣。人是没有圣可谈的啊。所以圣经里边凡是这个圣这个概念啊，都是一定与神同在或者属于神，这个才叫圣。那么要把这个会幕、祭坛、祭司都要成圣的意思，就是使他们能够成为配得神的同在，使他们能够成为属于神，能够被神所接纳、所认可、所使用的那一些器具和人。那么这样呢，他的工作才能够蒙神的祝福和悦纳。所以我要使神啊，要使会幕和这个坛都要成圣，是亚伦的指示，可以这个子孙都可以成圣，好使得他们能够供祭司的职分，也就是说能够来做使两方面和好关系的那个工作，这个工作可以做了。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今天神仍然所盼望的是这件事情，是他要与世人同住，那么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说是他们，这个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位啊，为要住在他们中间。那么今天神也是一样的，是为要叫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是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的那一位，是为要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是他的目的，是祭司侍奉的那一个要达到的那个效果。那么上次我们讲了这个祭司的他那个服装啊，比方说他的外袍是纯蓝色的，表示什么意思来着？ 哎，是表示纯一属天的意思啊，纯蓝色，那个蓝色其实很像这个，哎，站下，哎，就是这个颜色。好，请坐。纯的表示 pure， 表示我们祭司的服饰是纯一属上帝。那么当然它的内袍是杂色，就表示说我们这个人并不那么洁净啊。等会儿我们就讲到祭司的献祭，我们要了解这个献祭里边的内容，里边它所表达的含义啊。所以当把这些东西都穿好了以后，我们肩上要承担，心里边要装满，里边装着是非这个孤灵和土明，判断是非的那表示神的真理和圣灵的指示，是我们知道在判断是非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跟弟兄姊妹常常提这个问题，人生的道路是什么组成的？哎，是由许多的决定来组成的。所以你知道是非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是非你就走错路，你自己还不知道，那不是很糟糕吗？所以是非的标准由谁来定呢？是由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唯有他有权柄有资格来告诉你什么叫是什么叫非。有些人说可是你也问题不大吗？谁告诉你的问题不大？谁有这个资格告诉你他对还是不对？我认为他对，你认为他对，你是谁呀？所以这里边就存在了一个这样大是大非问题最后答案的权威性问题。谁有权威呢？只有造物的上帝，他有最终的权威，他告诉你是与非。所以祭司是从他那里领受了真理。今天这个领诗的姊妹读119篇非常重要，因为你读了耶和华的律法，原来你才知道我行路免得我走错路。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啊？乃是用遵行他的话，遵行上帝的律法，因为只有他的律法里边告诉你是非的标准在什么地方。那么结果这个是非的标准在哪里呢？装在了祭司的这个胸牌的那个兜子里面，表示你的心里边要装着神的是非的标准。然后世人不明白是非的时候，他们要到祭司这里来，要晓得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祭司的口里边当有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世人从哪里知道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呢？乃从祭司的口中啊。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身上首先我们自己先是蒙福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了是非，然后众人要因着我们蒙福啊，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那么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是借着这个祭司的就职的典礼，那么就是祭司他蒙召了，神呼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然后让他们来尽这个祭司的职任。那么当他当祭司这个职任的时候，有一个礼仪。那么这个祭司的就职的典礼的时候，是表示说你 ready 了，你可以了，上帝要把这个责任托付在你的身上，你要做这件工作了。这个就是就职典礼的意义，就是宣布说你从现在开始可以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个礼仪是怎么进行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他们这个说你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要分别出来为神所用，然后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就是说他其他的事情不能做，要分别出来专心一致的来做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怎么做呢？这个祭司的典礼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你了。有人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业余的做祭司吗？这个要看看老板怎么说啊。你去打工的时候， 你说我可以打 part time 吗？这个要办看老板怎么说。我们做牧师的人不是 full time 工作，做牧师的人是像奴隶一样的，我们的每分每秒每一个时刻都是属于他的。所以祭司就是这样的，他的全人都属于，所以在今天这个你像老板和他的工作之间，老板是这个工作的拥有者，他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时间，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老板，只有雇员才按时间来给你钱，来付给你薪水。奴隶也没有时间的，奴隶是你的生命就属于你的奴隶主，你一生属于他的。所以做祭司的人是他的生命属于服侍他的主，他没有上下班的时间，虽然他有轮值的职分的时间，但是他回到家里边他仍然还是祭司。所以这个要把它分别出来啊，然后可以给上帝也是在百姓当中来供这个祭司的职分了。那么怎么做呢？下面说要如此行，在这里我们看到先是一头牛啊，这个太亮了，这个光看不见啊，没关系。那么这边是一头牛，给大家一个图画的印象啊。然后呢，有两只羊啊，这个无残疾的绵羊，一般呢是要一岁啊，没有残疾的。为什么要没有残疾的？你不能把项链献的那个生病烂乎乎的那个拿来献给上帝，上帝说我不要这个。我们人啊很糟糕。他们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很典型。一个基督徒的妈妈有四个孩子，老大很聪明，所以呢妈妈说你好好读书，你将来做教授。老二很勤奋，他说你好好做生意，好好这个勤奋，好好做生意，你可以赚很多钱。那么老三呢很有爱心，也很聪明，他说你呀、好好努力，你很有爱心，很会关心又聪明，做个医生。最后就剩下这个老四，老四什么也不会，特别笨，身体又不好。最后他妈说了，就你没用，去做牧师吧。到教会混碗饭吃，靠别人的怜悯活着，以为做牧师的人就是那个讨饭的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有本事的人都自己做饭，只有牧师靠着别人的奉献来吃饭啊。我们对上帝的服侍，对于我们的信仰，常常是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今天我在查经班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咱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你要想蒙福吗？把柿子旁放前面，不要放后，更不能把柿子旁去掉，光剩下一口田了，你就穷了，光剩下钱。神原本的法则不是这样的。我很惭愧啊，因为我自己在家里边是老四，家里边也只有我一个是做传道人的，神如此之怜悯我，我不配啊。但是我何等盼望，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说你聪明，你能干，你要知道你为世界上人打工你赚几个钱，你为上帝工作，神把自己给你，把永远的天家给你，你拥有一切。另外只有上帝最有资格用世界上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很可惜，很多人认错了老板，把自己贱卖了，记到这块。那么在这里上帝说必须是无残疾的，其实那一个公牛也必须是无残疾的，献给上帝的。神说你把那些有残疾的没有用的生病的瘸腿的瞎眼的献给我，上帝说 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先从你的手中悦纳你，对吧？所以神不要这些。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不是侍奉上帝，我们是制造咒诅。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一定是把上好的来献给他。献什么呢？献一头牛，两只羊，下边是一筐的饼。那么这个饼呢有三种，你看这里边都是三啊。这个虽然我因为从网上我找不到这个以色列人祭司献祭的时候用的饼的那个图画，我找不到，但实在没办法，以后我可能要自己画一幅啊。呵呵，那么这个就代表一下啊。所以三样动物是牛、两只羊、三个动物、三种饼。这三种饼呢都是无酵饼，你注意到吗？都是无酵饼。但是这个无酵饼呢因为我在那地方把挡住了，我站在边上去。因为这个无酵饼呢有三种不同的状况，一个呢是纯无酵饼，一个呢是调油的无酵饼。什么叫调油的无酵饼？哎，里边放油的，对吧？第三种呢是抹油的无酵饼。哎，这个油在外头的，对不对？啊，那这什么意思？等会儿我来讲啊。然后把这个东西都弄好了以后，要给他带到这个会幕的门口。那么这个就是当年以色列人会幕的一个示意的再现图。那么整个以色列200多万会众住在会幕的周围，然后呢中间摩西按照神吩咐把这个会幕建成。这个前边的这一块呢是这个三块，你看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那是会幕的门。那个门朝东，会幕一定朝东，太阳升起的地方，表示神的荣耀光照在里面的意思。然后进去以后呢，中间有一个方的东西，那个就是献燔祭，把祭物烧在上面的祭坛。然后再往里走，有一个圆的东西，旁边站了两个人，看吧，那个就是洗濯盆，是一个很大的铜盆。那么祭司在穿他的圣衣之前的时候，要先在那里洗浴，然后才能穿上圣衣。大家不要误会，圣这个会幕用围子围起来，里边没有女人，所有进去的是以色列的男丁或者是祭司，所以那里边这个祭司是可以在那里沐浴没有问题的。然后后边的一个方长方形的高高的那个是表示那个才是真正的会幕，是圣所和至圣所。我不明白那个圣所上面至圣所上面是冒烟了，我就不明白那个地方是什么意思。里边失火了吗？不是的，因为会幕里面是没有窗户的，所以里边有两样东西常常点着，一个是他那个金灯台，7个灯盏的金灯台要常常点着，另外一个就是香坛上的香要常常点着，所以里边有不断的烟雾冒出来。不过我想没有这么大的烟雾，就表示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会幕。那么神要在这里和以色列的会众相遇，神的启示和赐福，因为那个叫施恩的宝座里面，所以要透过这个会幕恩泽到整个以色列的会众里边，然后再透过以色列的会众来恩泽到整个世界。因为以色列众人是祭司的国度，在祭司的国度里边再挑选出祭司，然后在众祭司的里边再挑选出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在大祭司里边再设立一个祭司长。所以神在这个中间是有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工作往外来做出去的。所以呢这个祭司进来以后， 要到这个会幕，不是这个外口，是里边这个门口啊。这个所以从这里要进去，走过祭坛，走过这个洗濯盆，到了会幕的门口那里去，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到这个盆里面去洗。洗完了以后，就要把他的这一套的衣服穿上啊。上次我们已经讲了，那么这一套圣衣各自表达什么意思？穿好了以后要受膏啊。第七节就是说要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来膏他，那么那个就是摩西来膏大祭司。你看后边的祭司的衣服和前边大祭司的衣服是不一样的，所以大祭司的衣服是有以弗德的肩牌，有胸牌，然后他有这个圣冠，和后边的那些人呢，后边那些人是没有圣冠的，只有冠冕啊，是一个细麻布的帽子。然后圣冠上面是有一个金牌，上面写的这个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只有大祭司的这个服装才有。然后呢，他拿的下边这个东西啊，你看这个下边这个弯的这个东西，这是一只牛的角啊，这个牛角。然后他要把这个圣膏膏油装在这个角里面，然后倒在这个祭司的头上。诗篇133篇里边说，亚伦受膏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他这个膏油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啊。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是用这种的方式，而且膏油有一种特别的制造方式啊，是一种像我们今天的这 perfume 是一种香的膏油。这个膏油不能太稠，所以是倒下去可以流下来的。那么这个大概是表示一种馨香的从上边流下来的一个上帝的认可。那么这个膏油是代表着分别为圣的意思，膏油是代表上帝的拣选，归上帝，从上面倒下去，这个表示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意思。那么这个膏油倒好了以后，穿上衣服，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永远得祭司的职任了啊。这个是这个膏油的作用，是表示神的认可，从上面浇下来，馨香的归给上帝的意思，就永远继承了这个职分了。那么然后呢，下面就说又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就是说他们不再做别的事情啊，他们要分别出来属于上帝。那么这件事情一分别出来以后，不能马上出去侍奉，下边要进行一个献祭的仪式。那么这个献祭呢，我这里找不到给牛按手的这个图片啊，我只找到一个羊按手的图片。第十节可以说要把那只公牛牵到会幕的前面，然后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这个牛的公牛的头上，然后你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在会幕的门口干什么？要把它宰了。宰了，然后，所以这个那边就是按手这个动作，不管下边是羊还是牛，因为都要按手的啊。这个按手表示什么意思呢？按手表示他可以代表我，他可以代表我。那么我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他要去死，表示他是我的牺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表示我没有资格来到上帝面前尽祭司的职任，因为我有罪。但是我又必须要尽上帝的尽这个祭司的职任，怎么办呢？就必须为我赎罪，因为律法上规定罪的代价是死。那我不能死啊，因为我死了，我怎么尽祭司的职任呢？ 所以就要有一个替我死的对象来替我死。所以上帝就说，这个牛来替你死吧。所以你要认同你是有罪的，你没有资格侍奉上帝。那么现在上帝又拣选你，叫你来侍奉上帝，那怎么办呢？你就要认罪，承认你自己有罪，悔改，然后说让这个牛来替我死。所以他死了，我的罪被赎出来，然后我才能够不被咒诅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的罪不被赎，你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你就是死罪。没有赎罪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用今天的话容易比较理解的话叫越狱。懂什么意思吗？什么叫越狱懂吗？啊，死囚越狱被看监狱的人看见怎么办？哎，就打死。什么叫越狱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已经从上帝无罪的那个环境里面已经被分离出来了，像死一样的隔离，你根本没有资格能够回到上帝的那个环境里头去。也就是说，一个犯罪的人他只配活在监狱里边，他不能出去。如果你一出去叫越狱，马上看监狱的人就会把你杀了，对吧？所以人不能，有罪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得到一个特许，就是你的罪被赎了，你才能出去。那么怎么赎呢？你自己本身是有罪的，上帝设计了一个救赎的方法，就是有一个牺牲来为你死，你的罪归到他身上，你才罪得赦免，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算越狱。能明白这个关系吗？啊，所以按神的羊头上就说，神啊，我有罪，谢谢你，你为我预备了这个羊，他替我死了，你这个羊你倒霉吧，你死吧，我的罪归到你身上去了，然后就牵去杀掉。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你知道这个会幕和后来的圣殿，这个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话，你一进会幕和圣殿第一印象是什么？哎，第一印象是血腥。那个会幕里边，那个圣殿里边到处都是血，因为每天有不知道多少只动物要在里边被杀，很恐怖的地方。所以圣殿在人看来，在外表上看金碧辉煌，一进去里边全部是血腥。为什么这样？这是导致了罪的可怕性。上帝要叫祭司知道人的罪恶导致何等可怕的后果。所以我们的罪使得一个比我们圣洁的生命必须无残疾的，因为有残疾的是不能替你赎罪的，他必须是无残疾的，他才能替你赎罪。弟兄姊妹，这一只牛和那两只羊，其实圣经说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代表的是将来真正为我们赎罪的那一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是用一个看不见的形式来代表一个，这个看得见的形式来代表一个将来真实的东西，在他未来之先的时候，先让你事先领悟到原来钉十字架的耶稣他的牺牲的真正的原理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祭司整个这个程序的那一个意义。然后你看到这边的这两个人是具体杀羊的祭司，那么这个祭司呢，往往不是大祭司来杀的，这是利未人做祭司的人，他们来负责来处理这些具体的问题。你看那个人端一个盆啊，这个羊躺在地上，他摸着这个羊的脖子，把它的这个动脉挑出来割断以后，把血全部放出来，就装在这个盆里面。那个先不说这个羊，牛也是这样啊，把这个脖子的血动脉摸好了，把它挑出来割断。你知道这个回教徒他们这个包穆斯林啊，这个犹太人，他们在牛羊杀的时候 都必须是专业人士在那里杀他们才吃的肉，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血才能完全被放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带着血他们是不吃的，对吧？所以他们把这个血完全放出来。我们先来看这个牛的血是怎么回事啊。然后第十二节说，第十一节最后说宰这个牛，然后要取一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然后把这个血倒在坛角那里。所以这是对血的处理。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会幕里面这个祭坛啊，是表示献燔祭的地方，是表示人可以归给上帝的那第一步，所以人进会幕的时候要先经过这个祭坛。所以这个祭坛它是其实等一会儿这个牛的肉啊，不是烧在这个祭坛上，因为它不是燔祭，它要烧在哪里？烧在营外啊，要把它的血抹在坛的周围，然后倒在坛的四角。假如这是一个坛，祭司拿着盆，然后用指头蘸着血，然后这四个角上面把血抹在那里，抹完了以后把剩下的血就倒在坛的脚的下面。一头牛多少血啊？那满地都是血啊，然后把这个牛解了，然后把牛的肉搬到，不是会幕外，搬到营的外面去烧，那表示他这个赎罪的这个生命是被咒诅的，它是一个苦祭，不是馨香的祭，不能烧在坛上，也不能在百姓的中间，要拉到营外去，在那里把它烧了。这象征着耶稣在城内被定罪，然后拉到城外去，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众人的苦祭，被众人咒诅，然后我们众人的罪归到他身上，他是替别人而死的那一个牺牲的苦祭。所以他不是馨香的祭，不能烧在坛上，拉到营外去烧，表示到营外去受苦的意思。这一个是赎罪祭啊，我们看下去啊，这个，然后把一切的盖杠的网子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啊烧在坛上，然后牛的皮肉粪等等这些东西都要烧到拿到营外去，这个在烧在营外，这是赎罪祭。赎罪祭相对的是无酵母，饼是表示这个饼啊，是表示我们的生命。无酵饼是表示没有掺杂纯面的没有发的饼。那么这第一个饼是没有油的，是表示我们旧的生命。所以这个旧的生命要经过赎罪祭的牛的牺牲使我们纯洁了，所以我们变成了无酵饼。所以今天我们在分圣餐的时候，教会里面用的就是无酵饼，表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洁净了的意思。所以这个这一筐的饼表示祭司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生命必须是，所以无酵饼是可吃，饼都是要吃的，对吧？这可吃的是表示神要使用你的意思。那么这个无酵饼是表示你已经被洁净了，才能够吃，才能够用，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先是无酵饼是除罪，除了罪以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牵一只绵羊。绵羊啊，这个绵羊是表示温顺的羊。那么这只绵羊是什么祭呢？是燔祭。燔祭我们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你要完全归给上帝的意思。所以那一个牛是赎罪祭，它不归给上帝，它是用来赎罪。然后这只羊是来归给上帝。那么表示过去的那个第一步，那个牛死掉 是表示那个犯罪的人死了，然后呢这个羊是表示已经被洁净过了的这个羊，他要分别为圣，要献给上帝。所以这一个羊呢，你发现啊，亚伦也要按手在他的头上，表示他代表我，然后杀这个羊，然后羊的血是洒在祭坛的周围，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一个被赎了罪的生命，他的生命要用在服侍奉祭司侍奉的那个岗位上，所以是洒在坛的周围。那么第一个是抹在坛的四角，是表示把侍奉这个工作洁净，然后倒在坛角的那个地方，是表示侍奉的根基是先经过赎罪才能够使用。然后这一个翻祭是表示我赎过罪了，我可以被神用了，所以他的血代表他的生命洒在坛的周围，就表示说他的服侍就可以在那个坛的四周里边可以进行他的服侍，因为他已经赎过罪了。然后呢把羊切成筷子，洗脏这个洗净他的这个内脏腿，并且这个切成筷子带着头都放在一处，然后呢就要把全羊烧在坛上。这个是把血洒在这个抹在坛的脚上啊，然后洒在坛的周围等等，就是洒血的那个镜头。然后呢就要把这个全羊烧在这个坛上面啊。那么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烧是表示化的意思，变化，就是过去这个我经过了这个火以后升华了，变成了烟了，过去这个我没有，是表示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献燔祭的祭司按手在羊头上，表示这个羊代表我，那么我经过了在这个礼仪的时候经过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过去的那个有罪的我经过牛的赎罪，然后那个有罪的我已经死掉，然后经过这个献祭完全把自己归给神，所以有罪的我死掉烧毁，经过这一个这个救治的仪式，使我的生命升华成为蒙神所悦纳的那个生命，所以这个叫做烧在燔祭的坛上，就是在侍奉的分别为圣用血洁净过的祭坛，使我的生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个是燔祭。那么当献燔祭的时候，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献赎罪祭的时候用牛，而献燔祭的时候用羊呢？牛和羊有什么不同？啊？很简单，一个大一个小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牛它比羊大。那么为什么赎罪祭用牛而燔祭用羊呢？表示赎罪所付出的代价要比燔祭的代价要大得多，表示我们一切献祭服侍上帝的人，除罪是最大的工作，第一件工作是先除罪。所以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谁有资格做牧师啊？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软弱失败，和常人是一样的，不过神把我们叫出来说你上台讲道，我们胆战心惊说神啊，有什么资格来服侍你？上帝说我是那一只为你死去的牛，就是耶稣基督，你不过是那只羊，被我赎罪的，然后你起来服侍。所以赎罪必须被赎的要大，所以这才是过犯不如恩赐，恩赐大于过犯，也就是说他牺牲救赎的能力远远大过我这个人所犯的罪，我才能够出来服侍。
所以你看他这个献祭的整个的过程，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然后当这个我们了解了赎罪了，把自己当作羊，洁净的那个无残疾的羊献上烧了，就变成了调油的无酵饼，就不仅仅是个无酵饼了，有了油在里面，有了油就比较好吃，不是那么干燥。这油代表着圣灵的同在，神的灵要与你同在。所以调油是表示你的生命内部，你把自己献上给上帝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去了，你就成了调油的无酵饼，就成为被神的灵滋润而无罪洁净的生命，可以进祭司的职分。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只绵羊啊，刚才我们看的是上边那只是献燔祭的羊，所以第一个牛是什么祭？赎罪祭。羊，第一只羊是什么祭？是燔祭。牛是表示除罪的，燔祭是它代表我要归给上帝的。第三件事情，第三只羊是平安祭。那么这个平安祭是一个侍奉进贡祭司职分的平安祭，那只羊。那么他说第十九节里说，你把这只羊绵羊牵了来，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他的头上，同样就是他要代表我啊，他要代表我，因为他要死，我不能死了，所以我的罪仍然要归在他身上。其实献燔祭也是为了赎罪，因为我不配归给你，那么他暂时先归给你吧，是表示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平安祭侍奉也是要赎罪，因为我的侍奉也是不完美的，他仍然要为我牺牲来赎我在侍奉上不完美的罪。然后下边第十节说，你要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宰这个羊，又宰了，所以光这一个礼仪三个动物多少血啊？然后这个血呢抹在什么地方？抹在亚伦的右耳朵唇上，然后抹在亚伦的右手大拇指头上，然后抹在他的右脚的大拇指头上，然后把剩下的血要洒在坛的四围。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大家想想啊，把耳朵、手指、脚趾抹血，而且都是右边的，什么意思？可能是什么意思？大家想想啊，哎，我虽然没听清楚，我估计大家说的意思啊，就是说把我们的主要的部分，右边是表示主要的部分，洁净，因为血是洁净的意思，要分别为圣，洁净出来来归上帝所使用。因为这一只羊是一只就职羊的典礼的羊啊，这一只是侍奉所分别出来的这只羊，所以牺牲了的生命使我的侍奉的部分，因为我感谢上帝，上帝没有把两个耳朵都抹上血啊，因为一只耳朵抹血表示另外一只耳朵还可以听别人讲话，这个耳朵分别出来是表示你主要的要听上帝的话，作为一个祭司你必须听上帝的话，你其他的部分次要的部分你在听人怎么跟你说，家里发生什么事怎么样。然后你的右手和右脚表示你做的工作的主要部分和你行走的道路的主要的部分要分别出来洁净出来归给上帝。当然祭司还要自己要生活，他自己还要回家，他也要吃饭睡觉，也要做很多平常一般的事情，对吧？但是你主要的部分要分别出来，而且要用血来洁净，才配得听上帝的话，才配得做主的工作，才配得行走上帝所吩咐你的道路。然后这个血洒在坛的四围，表示你要围绕着祭坛来尽你祭司的职任。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用膏油。第二十一节啊，说要取一点膏油和坛上的血 然后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的上面，使他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的上面，使他们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所以这里边弹啊，用一个容器，然后弹什么呢？弹油和血的混合物，然后站在里面，弹在他身上，站在里边，弹在他的衣服上。弹在他身上表示一定要弹在他的皮肤的上面，脸或者脚或者手的某一个部位，弹在他的皮肤的上面，然后再弹到他的衣服的上面。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是一个献这个侍奉的那只羊，对吧？就是侍奉的这只羊表示这个人和他所服装代表的那个服饰都要用血来洁净，他必须洁净无罪，同时必须用膏油来分别为圣，他要属于上帝。所以膏油和血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意义，膏油是代表分别为圣，被神所拣选，血是代表有人为你牺牲，表示你的罪洁净。你必须先把你知道你给神，然后你赎罪，然后你献燔祭，然后你才能服侍。所以侍奉是最后一只羊，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程序。这个侍奉的羊在第28节这个地方就说了，说这个做亚伦和他儿子子孙以色列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然后要从以色列人当中的平安祭的中间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所以这个是平安祭。平安祭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代表着一个与神和好的庆典。那么这里边呢，这些筐子里边的这些饼，还有献祭的这个最后这只羊的胸，还有它的左腿，要拿来作为祭司们要吃的，表示祭司们要从他的服饰里面得到他生命的供应，所以他们要吃这些的祭物。赎罪祭是不能吃的，燔祭是不能吃的。赎罪祭烧在营外，燔祭烧在坛上，但是供职的这一份的平安祭的一部分烧在坛上，另外一部分归祭司人来吃。那么这一只呢，也成为最后一个无酵饼，就是抹油的薄饼啊。那么里边它也是无酵饼，那么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神赐福的工作是在外面，所以这个神先使我们这个油在里面，然后这个油才会在外面，表示神的灵的工作先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三个步骤啊，你看无酵饼是先把酵除掉，使你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这赎罪祭，然后你成为调油的饼，表示你和这个面和油混到一块，表示神与我们同在。最后一个油抹在外面，是表示我们已经洁净了的这个人，可以在他的侍奉上外表的工作里面得蒙神的同在。那么借着这一个程序，就使我们了解我们做祭司做基督徒要侍奉上帝那一些的法则到底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清楚啊？因为这一个程序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每一个步骤的里面都非常有意义，非常严谨，非常 make sense， 使我们明白原来侍奉上帝不是哎呀，今天教会里边缺人扫地，我扫扫地吧。要今天缺人做饭，我去做饭，扫地做饭都很重要。但是侍奉神，我们上一次讲了，是本于神，依靠神，归给神。这个不是从我们开始，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我们的，而是我们的服侍的工作一定是从他开始，而且服侍的工作一定是依靠他，然后最后归给他。这个工作做到最后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再透过献祭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这个祭司如何就职来成为祭司这个过程，使我们来了解这个过程原来是经过这样的侍奉，而且这个过程是何等的严肃，并且 是很大的代价。所以这里边要杀一只牛，要杀两只羊。我们知道这牛羊其实到了最后是代表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去死，我们才得了洁净，才有了机会，才能够今天你我这个圣徒皆祭司的职分才真正的得到了。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至圣所，带着血进去，先为自己赎罪。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赎罪日，以色列人赎罪日那天到底要干什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仰都非常重要，了解这些事情啊。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职分，同时不要轻忽我们侍奉的法则，不然的话我们不是得蒙神的喜悦。你一个戴罪之身要来凭着自己的意思好像我来侍奉上帝，你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可能遭咒诅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侍奉，同时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按照侍奉的法则、侍奉的这个原则来侍奉，使我们的侍奉能够合神的心意。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深深知道你的福音传到我们的耳中，使我们成了蒙恩得福的人。主啊，这是你无价的礼物所给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蒙恩的人，你让我们的生命有永远的盼望，让罪不归在我们的头上。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立为你自己君尊的祭司，这一些概念都是我们曾经所没有的。主啊，今天你借着经上的话，借着以色列人那些看得见的仪式，让我们了解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啊，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再次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一切属你的儿女能够明白我们所蒙的恩召是怎样的内容，使我们的侍奉是怎样的原则，好使我们不放纵自己，使我们在你面前不随便。主啊，使我们了解你的心意，就存着敬畏的心好好预备我们自己。主啊，谢谢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如今我们可以成为归向你的燔祭。主啊，也愿我们的侍奉能够如同蒙你所悦纳的平安祭，使我们与你的关系得以建立。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不是神太明白，主啊，就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生命里的做工，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一天一天的成熟，心智一天一天的长大，使我们的理解也能一天一天的清晰，好使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服侍你，更有效的向世人来做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垂听我们下边永生无声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